果然呢，现在你看见吗？这个他们西西第三十六章第一节，西西家第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59个都走了。亚述王从拉吉差遣伯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稀奇不稀奇？前面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有上池的水沟头，漂布的大路上，漂布地的大路上，现在同样一个地方。原来在第七章给我们看见是亚哈斯要见亚哈斯，现在呢，你看见敌人要对谁喊话呢？要对西西家喊话。那结果，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到了第三十三节，七章的三十三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那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逐雷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因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所以下面呢，你看见36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巴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的地区。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所以现在非常清楚，大家记得吗？到了这个地方，你就看见从36章一直到37章，很明显的，你看见这是历史，很明显以赛亚所预言的，他预言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像一个大树一样，神把它砍伐了。那如果那个大树一面指着亚述国，你看见他们吃了败仗，一面如果指着亚述王的话，那个树被砍下来就指着他的两个儿子，结果篡夺了他两个儿子，杀了他，他们终于逃到哪里？终于逃到亚拉拉地区。所以到了这里，你就看见说，果然耶路撒冷蒙了保守。但是不要忘记，第七章那一段到第十二章讲到上池的水沟头和漂白路和什么呢？和漂布地的大路上。那一段前面一段讲到要有一个兆头。所以以赛亚就告诉亚哈斯说，你要向神要一个兆头，他不要。等到我们读到36章到39章的时候，他的父亲不要兆头，但是西西家他要兆头。所以很清楚这两段，你可以看得出来镜子对称，中央对称，一面你看见发生的地方场景通通是什么，是上池的水沟头和漂布地的大路上，都发生在哪里？同样的，到了以赛亚来告诉亚哈斯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亚哈斯的宝座已经摇动了。那现在呢？等到亚述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现在他们是对着西家喊话的时候，在前面第七章到第十二章，神是借着祭司、借着先知来对亚哈斯说话。现在呢，神是借着亚述这个大军来对西家喊话。那么所在的地方，都是上池的水沟头和漂布地的大路上。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所以我们看见，这不可能是偶然。这背后一定有他属灵的意思。那为什么前面要兆头，后面也要兆头？前面你看见西西家的父亲不要，但是后面你看西西家要一个兆头。 所以到底怎么解释它？那个解释就是在第七章一直到第九章。那么然后呢，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不只看见历史中的一部分，我们也看见这里有他书里的解释，都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好了，我想这一堂呢，我们就说到这里。